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凡是选拔官员分为文官和武官，文官的选拔由吏部主管，武官的选拔由兵部主管，都分为三权，由尚书和侍郎分别主持。凡是官员有定额，如果超编设置官员就要受罚，知道情况而听任的也要受罚，违规谋求官职的也要受罚。每年五月将选官标准颁布到各州县，符合标准的参选人由原属部门或原任职单位出具选官解状，写明其罢免善恶的情况，在十月到尚书省集中，超过时间的不予录用，按时到达的考核其功过。同一批次的五人组成一连，由京官五人担保，一人认识。犯法人家的子弟、工匠、商贾等杂类，以及假冒名义、隐瞒冒名、升迁降职中有欺诈行为的，都要受罚。文书有细微差错、隐瞒侥幸的，驳回不录用；不是隐瞒侥幸的，则不处理。选官的方法有四种：第一是身体，要求体貌丰伟；第二是言辞，要求言辞辩证；第三是书法，要求楷法遒劲优美；第四是判词，要求文理悠长。四项都符合要求的，先看德行，德行相同的看才能，才能相同的看牢记，合格的就留下，不合格的就放走。五品以上官员不考试，直接上报名字给中书门下。六品以下开始集中考试，看其书法和判词，考试后进行全选，观察其身体和言辞。全选后拟定任职，询问其便利之处再拟定。拟定后唱名，不服的可以再次陈述，三次唱名仍不服的，听任其参加冬季集中选拔。服气的就造册上报仆业，然后呈送门下省，给侍中审读，黄门侍郎复核，侍中审定，然后上奏皇帝。主管官员接受旨意后执行，称为奏授。是品官和留外官则判补，都发给凭证，称为告身。凡是已经授官的，都要到朝廷谢恩。凡是判事登科的，称为入等，特别拙劣的称为褴褛。选官未满而考三篇文章的，称为红词；考三条判词的，称为拔萃；考中的立即授官。凡出身四王、郡王，为从四品下；亲王朱子封郡公的，为从五品上；国公为正六品上；郡公为正六品下；县公为从六品上；侯为正七品上；伯为正七品下；子为从七品上；男为从七品下；皇帝司马以上亲属、皇太后七卿为正六品上；皇太后大公卿、皇后七卿为从六品上；皇帝谭冕卿、皇太后小公司麻卿、皇后大公卿为正七品上；皇后小公司麻卿、皇太子妃七卿为从七品上；外戚都按府属将两级续用；娶郡主的人为正六品上；娶县主的人为正七品上；郡主的儿子为从七品上；县主的儿子为从八品上；凡用阴一品官的儿子为正七品上；二品官的儿子为正七品下；三品官的儿子为从七品上；从三品官的儿子为从七品下；正四品官的儿子为正八品上；从四品官的儿子为正八品下；正五品官的儿子为从八品上；从五品官及国公的儿子为从八品下。凡是品官之子担任杂长及王公以下的亲事，帐内劳役期满而参加选官的，七品以上官的儿子按从九品上续用；那些担任留外官而应转入留内官，续用品级较低的，也照此办理。九品以上官及勋官五品以上官的儿子按从九品下续用；三品以上官可以因级增孙，五品以上官可以因级孙子，孙子比儿子降一等，曾孙比孙子降一等，赠官比正官降一等，因公殉职的与正官相同；郡公、县公的儿子按从五品孙对待；县男以上的儿子降一等；勋官二品的儿子再降一等；二王的后代孙子按正三品对待；凡秀才、上上帝为正八品上；上中帝为正八品下；上下帝为从八品上；中上帝为从八品下；明经、 上上帝为从八品下，上中帝为正九品上，上下帝为正九品下，中上帝为从九品下。进士明法甲帝为从九品上，乙帝为从九品下。弘文崇文馆的生源及第也照此办理，应入五品的上报朝廷。书学算学的学生按从九品下续用。樊弘文崇文馆的生源皇帝司马以上亲属，皇太后皇后大公以上亲属，每户允许两人参选。执事官二品以上，散官一品，中书门下正三品同三品，六部尚书等人的子孙及侄子，功臣自身时时封者的子孙，一个硬币允许两人参选。京官执事官正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供奉官三品的子孙，京官执事官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及供奉三品官带四品五品散官者的儿子，一个硬币允许一人参选。凡勋官参选上柱国按正六品续用，六品以下逐级降一阶，萧其位武其位按从九品上续用。凡居官必须经过四次考核，四次考核中按年劳提升一阶续用，每次考核中上进一阶，上下进二阶，上中以上及累计考核应到五品以上的上奏后另行续用。六品以下迁改不更换选官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劳每年一续发给季阶谍，考核次数多的按考核次数累计加阶。凡艺术最高不过上药奉玉，阴阳卜筮图画工巧造石音声及天文最高不过本色的局属令，红炉寺的一语最高不过点刻属令。凡牵牛背身背身左右经过五次考核后送兵部考试，有文才的送吏部。凡斋郎太庙的由五品以上子孙及六品执事官并亲官的儿子担任，经过六次考核满期。交涉的由六品执事官的儿子担任，经过八次考核满期。都要读两部经书并粗略通晓，年龄限制在15岁以上20岁以下，选择仪容端正没有疾病的人。五选凡纳克平子，每年选取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的儿子，年龄18岁以上，每周造册上报兵部，纳克13年后考试，第一等送吏部，第二等留本司，第三等纳资两年，第四等纳资三年。纳资完毕后再考试，根据文武才能受散官。如果考核期满不考试，免除当年资财。遭遇丧事免除资财。无故不缴纳资财即有犯法行为的放还回家。凡桌前瓶子没有违欠满200天的，本属部门将名册交给朝籍使，上报考公司和兵部。满10年根据文武才能受散官。那些是品国官府左应停职的按瓶子纳课，10年后考试，每一年为一选。从一选到12选，根据官品高低确定数量，根据其功过增减。起初武德年间天下战乱刚刚平定，世人不求俸禄，官员名额不满。有关部门发文书到州县，督促人们复调，远方的人有时赐给衣物粮食，仍然推辞不去。到了之后立即受官任用，没有罢黜退回的。不到几年，求官的人逐渐增多，也大大加以精简淘汰。贞观二年，侍郎刘林甫说，隋朝制度以11月为选官开始，到春天结束。现在选官的人多，请求四季都助你。19年，马周认为四季选官太劳累，于是恢复11月选官，到3月结束。太宗曾对代理吏部尚书杜如晦说，现在专门凭言辞和文书取人，而不了解其品行，到后来败职，虽然处死他们，但百姓已经受害了。于是想仿效古代，命令各州辟诏。恰逢功臣实行世风，于是停止。有一天又对侍臣说，治理国家的方法在于得到贤才。现在你们不了解人，朕又不能全都认识，岁月流逝，人才难得。我将让人自荐，可以吗？魏征认为这样会助长征进之风，又停止了。起初全选法简洁而任务重。高宗总章二年，撕裂少常伯裴行俭，开始设立长名榜，引进全助法，又定州县升降为八等、三京、五府、都护、都督府都有等差，根据官资授职。后来李敬玄人少常伯把事务 委托给员外郎张仁一，张仁一又创制姓吏，改变状样、权力等程式，于是全选总揽之法变得严密了。但此时做官的人多，庸碌愚笨的人都聚集，有伪造主父告身而假充官职的，有冒用他人姓名而参调的，有远方无亲属而找保人的。考试之日，冒名顶替，或旁边有人代笔，或借人外助，大多不是真实水平。虽然繁琐的设置等级，地次拆选线，增加违规处罚条款，开设举报命令来阻止，但仍不能禁止。大致十人争一个官职，其余多数积压不能派遣。有关部门担忧，谋划罢黜落选的办法，用冷僻隐晦的学问作为判目，不再有求才之意。而吏员所求贿赂，使官职出入升降。到午后时，天官侍郎魏玄同深深憎恶这种情况，于是请求恢复古代辟黜之法，未获答复。起初考试选人都糊名，让学士考判，武后认为这不是委任之道，废除了。而他致力于收拢人心，世人无论贤与不孝，大多加以提拔奖励。长安二年，被举荐的人授拾遗、补缺、御史、著作左郎、大理评事、魏左共100多人。第二年，引荐风俗使，被举荐的人全部授士官，高的到凤阁舍人，给侍中，其次员外郎、御史、补缺、拾遗、教书郎。士官的设立从此开始。当时李峤任尚书，又设置员外郎2000多人，全部任用世家亲戚给俸禄，使处理事务，以至于与正官争势，互相殴打。又有检校、敕赦、判知之官。神龙二年，李峤在任中书令，开始后悔，于是停止员外官处理事务。中宗时，为后及太平、安乐公主等掌权，在侧门将墨赤斜封授官，称为斜封官，共几千人。朝廷内外官员泛滥，没有办公场所可居，当时称为三无坐处，指宰相、御史及员外郎。又让正因任侍郎，大肆收受贿赂，选人留下的人很多，以至于预知三年后的圆缺而纲纪大坏。韦氏败亡后，才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毅、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胜为侍郎，全部奏请罢免斜封官，根据圆缺留人，即使资历高深，非有真才实学也不录用。起初尚书权掌管7品以上选官，侍郎权掌管8品以下选官，至此打通品级而共同掌管。不久，宋璟、姚元之等罢免，殿中侍御史崔立、太子中允薛昭迎合太平公主之意，上言罢免斜封官，使人失去职位，而怨气积聚于下，必有非常之变。于是下诏全部恢复斜封别敕官。玄宗即位，励精图治。左侍一内供奉张九龄尚书说，县令、刺史是陛下共同治理天下，尤其亲近百姓的官。现在京官外放，反而认为是赤烛，不稍微重视其选拔不可。又说，古代或远闻辟诏，或一见人知，因此世人修养名节品行，而流品不杂。现在吏部刚开始造部书，已被遗忘，反而在案牍上求经，不急于求人才，这与丢荐于中流而刻舟求妓有何区别？于是下诏选择京官有善政者补刺史，每年10月按察使考核殿罪，从第一到第五叫考史及户部长官总和，据此升降。凡是官员不经历州县的，不拟任台省。不久召集所有新任县令到宣政殿，皇帝亲自询问治民之策，提拔其中高地者。又下诏员外郎、御史等供奉官都进名敕授，而兵部、吏部各以员外郎一人判南曹，从此权司之任便轻了。后来户部侍郎宇文荣又建议设置实权，于是以礼部尚书苏廷等分别主持。太子左庶子吴京进谏说，亦称君子司不出其位，说的是不侵越官职。现在以苏廷等分掌吏部选官，而天子亲自临决，尚书、侍郎都不参与，议论者认为万圣之君下行选事。玄宗醒悟，于是恢复三权，归还有关部门。开元18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开始制作寻资格，而咸鱼一律必须与资格相合，才能全授，限制年资逐级升迁，不得逾越。于是长期滞留， 不收的人都很便利，称为圣书。等到裴光庭去世，中书令萧嵩认为这不是求才之道，奏请罢免。于是下诏说，凡是人30岁出身，40岁才能从事，再改做资格以分寸为差，如果遵循新格，则60岁还离不开一个县尉。从今以后，选人才业优异有操行，以及远郡下辽名声事迹稍显著的，吏部根据才能甄别提拔。起初各部门官员兼任宰相职务的，到午后才能返回本部门处理公务。兵部、吏部尚书、侍郎兼任宰相的，也返回本部门根据缺员情况拟定名单，审核任命。开元以来，宰相的地位和威望逐渐提高，即使尚书兼任宰相，也在中书省裁决本部门事务以图方便。而左右丞相兼任兵部、吏部尚书的，不再亲自进行全选考核。另外，按照旧制，必须经过3次全选、3次拟定、3次唱名，然后才能拟定官职，到季春时节才能结束，之后再送交门下省审核。杨国忠以右丞相身份兼任吏部尚书，建议选拔人才时，根据资历、文书判词、履历表现、功劳优劣，应当公开决定留任或放逐。于是先派属吏秘密确定缺员名额，一天之内在兜堂召集左丞相及各部长官进行拟定唱名，以夸耀神速。从此门下省审核官员3次全选拟定官职的制度都被废除，侍郎只负责主持考试判词而已。肃宗、代宗以后，战事兴起，天下多变故，官员更加泛滥，而全选制度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到德宗时，是太常寺协律郎沈济济极力批评其中的弊端，说近代以来爵位俸禄的授予出现问题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些问题不在于其他方面，只是有四态而已，做官的途径太多，世家大族的地位太优厚，俸禄利益的供给太丰厚，监督责罚的法令太宽松。我认为应当减轻他们的俸禄利益，加强监督责罚。古今选用人才的方法，九品流官通常有序列，只有3种标准，即德性、才能、功劳，而如今选官机构都涉及不到这些。况且吏部的假令虽然说是根据德性安排职位，衡量才能授予职务，计算功劳升迁序用，然而考核的方法都只在于文书判词、履历资历、言辞应对之间，侍郎不是神人，不可能真正了解。那么举止安详、言语迟缓并不是德性，空有文采、擅长书法并不是才能，累积资历、积攒考绩并不是功劳。如果坚持这样做而不出错，尚且与获得人才相违背，何况众多人才茫茫一片，耳目又有所不足呢？大概不是见别人的眼光不明亮，不是选择人才不精细，而是制度导致这种情况。君王观察形势变化来制定法令，审夺时事来确立政令。考察前代选用人才都是州府考察举荐，到了齐、隋时期，任命官职大多依靠请托，所以当时议论的人认为，与其放任私心，不如由朝廷自行选拔；与其让地方滥举，不如由中央收揽权力。因此取消了州府的权力，而归属于吏部。这是矫正时弊、革除弊端的权宜之法，不是治理国家不可更改的长点。如今吏部的法令已经窘迫了，不能坐视其弊而不改变。我请求五品以上官员以及各部门长官、宰相大臣禁用续任，吏部、兵部可以参与商议。6品以下官员或者辽左之类，允许州府自行征辟任用。这样全选择人的责任就委托给了各地。结案上奏的完成则归属2个部门。一定要先选择州牧郡守，然后授予他们权力。高级官员先署理而后上报，低级官员允许直接任命而无需上报。那些州牧郡守、将帅如果选用不公，那么吏部、兵部可以监察并检举。圣明的君主耳聪目明，视听远及四方，惩罚那些私心冒烂的人。对不谨慎举荐的人，轻则加以谴责贬黜，重则依法惩处，责成他们履行职责授予官职，谁敢不努力？如果这样，那么那些假冒伪劣、名声不正的人才能浅薄，品行低劣的人、贪婪受贿、懦弱奸邪的人，在诏令下达之日就会随之被淘汰，大致算来10成中要去掉8-9成。这样人数减少而职位宽裕， 事情核实而官员审慎，贤能的人不需要奖励也会自己进取，不贤的人不需要压制也会自己退避。有人说，开元天宝年间没有改变吏部法令，而天下太平，为什么一定要采用地方征辟才能达到治理？我认为不是这样。选举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方面，虽然制度有优劣，但执行靠法令。因此州郡察举在两汉就治理得好，在位北齐就混乱。吏部全选在神龙景龙年间就紊乱，在开元天宝年间就治理得好。当时长期承袭太平局面，用法术驾驭，赏赐不越轨，刑罚必定统一，因此得到治理，并非因为用了吏部制度才达到这样的局面。假如在那个时期采用征辟照用的方法，那么治理不就能更持久吗？天子虽然赞许他的话，但难以进行改革，最终没能采用。起初吏部每年都会召集选人，后来三五年才召集一次，选人大量涌来，文书档案纷繁杂乱，官吏因此得以谋取私利，世人甚至受到挫折，有的人十年得不到官职，而缺员也多年不予补充。陆贽担任宰相后才惩治这一弊端，命令吏部根据内外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计算缺员来召集选人，每年以此为常例。这时河西陇右被敌寇侵占，河南河北不上报统计数字，官员总数大约比天宝年间减少三分之一，而进入仕途的人数却增加了一倍，所以世人任职两年却要等待十年才能选官，而考绩年限升迁转任的制度逐渐败坏。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制定了考绩升迁的标准，各州刺史、刺赤府少尹、刺赤县令、朱灵令、五府司马、上州以上上左、东宫官詹事御德以下、王府官四品以上都是五次考绩。侍御史十三月，殿中侍御史十八月，监察御史二十五个月。三省官员诸道赤部检校五品以上及台省官都是三次考绩，其余官员四次考绩，文武官四品以下五次考绩。凡是升迁，尚书省四品以上、文武官三品以上都要先上奏。唐代取人的途径很多，在其鼎盛时期列入法令的有纳客平子一万人，各管及州县学六万三千零七十人，太史局吏生三十六人，天文生一百五十人，太医院药童真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捕鼠捕士三十人，牵牛备身八十人，备身左右二百五十六人，进马十六人，斋郎八百六十二人，诸位三位，监门执掌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人，诸屯主副一千九百零八人，诸折冲辅录事辅使一千七百八十二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执帐执圣梅府三十二人，清室帐内一万人，集贤院御书手一百人，使馆典书楷书四十一人，上药童三十人，各台省寺监军卫方府的虚吏六千多人。所有这些都是入仕的门路，而各部门的主簿录事等已任命的官员以及州县左使尚未续用的还不包括在内。至于全选，其制度并不统一，凡是留外官、兵部、礼部举荐的人，郎官可以自主处理，称为小选。太宗时因为天汉古贵，东部的选人集中在洛州，称为东选。高宗上元二年，因为岭南武馆前中都督府可以就地任用当地人，但官员有时不称职，于是派遣郎官、御史担任选捕使，称为南选。此后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为每年水旱灾害，都派遣选捕使前去就地选拔人才，但废制不长，选法又没有明确规定，所以不再详细记载。